朋友，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，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，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，能系统的学习圣经，更好的认识神，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。
好，我们现在讲一下这个犹太人他们的特点哈。犹太人哈，就是第八节讲，有一种民散居在王国的各省民中，这的确是犹太人哈，在抵挡上帝，在多年不听上帝，最后王国被掳，分散到天下的时候，应验了经上的话，就是如果以色列人他们不听神的话，他们离弃神的话，而且一再警告他们还不听的时候，在生命记28章第64节，耶和华必使你们分散在万民中，从地这边到地那边。这在利未记26章33节也有讲到说，神会把犹太人分散在各地，要散在列邦当中。有的时候是因为犹太人几百年不听神的话，神用了一切管教的办法，他们都不听，到最后就用了这个办法，就是神让他们王国被分散，这是一个惩治。但是有的时候，对基督徒而言，或对神的儿女，或对犹太人里面爱主的人而言，神把我们分散，看起来是一个惩罚，但对爱主人来讲，信主人来讲，各位，每一件事都是祝福。可能我们因为犯罪了，神让我们得到了病或者失业，但如果在这里面我们能悔改归向主，这会变成一个祝福。我的意思就是说，不管你碰到什么失业啊、离婚啊、生病，只要我们归向上帝，万事就互相效力，叫爱神得益处。那么当在使徒行传的时候，当以色列受到灾难的时候，他们只要不是以色列教会被逼迫的时候，结果会变成什么？变成宣教士啊！你把我逼到这里，结果我到这里变宣教士。基督徒有很多这样的例子，包括中国大陆的，把基督徒下放到青海，下放到西藏，下放到新疆，结果在那边产生了教会。哇，他们把我们花钱送我们到那个地方，养我们，让我们做，他们是差遣宣教士的。这个世界上很多抵挡上帝的人，最后成为，当他们自己是错，但他们成为把福音传到那个地方的人。犹太人在分散到各地的时候，固然是上帝的惩罚，但是这些事可以叫他们在被惩罚的地方认罪悔改，痛定思痛，所以这不一定是坏事。好，神把我们分散，其实有点像大使命，到各地传扬福音。神把我们聚起来，那就像今天这样，那叫什么？那叫教会。教会就是一群人被聚起来，分散就是一群宣教士。我们既有被聚在一起的时候，也有分开的时候。我们的生活不管是什么原因聚在一起，或什么原因分散，因为逃难分散，因为逃难聚在一起，我们都感谢主，因为我们都可以在这里面看到上帝极大的祝福。好，散在各地，我们说这是因为以色列人曾经犯过罪，但是也可以成为一个上帝的祝福和恩典，让人家认识神。哈，在这里他们的律例与万民的律例不同。好，也不守王的律例，这句话对不对？我们不仅在问以色列人，这样说以色列人对不对，我们要问这样说我们基督徒对不对，我们跟其他的人不一样对不对。从一个角度来讲好像对哈，在民数记23章第9节讲到说，以色列人这一群人，他们是独居的民，他们是非常特别的哈。民数记23章第9节哈，这是独居的民，不列在万民中。各位，用英文来讲就是，你是很 special 的，你是很独特的，跟其他人不一样，我们都是圣民圣徒，跟别人分开来的。分开来特别到什么地步呢？在生命记32章第9节讲到说，耶和华的份本是他的百姓，他的产业本是雅各，我们是属上帝的。 这个整个宇宙的千山万水各样东西都是属神的，但是上帝特别说以色列人或我们基督徒是属他的。所以你不是别人的，你保罗说不要做别人的奴隶，你们是重价买来的，我们不属任何人，我们单单属上帝，我们的爱，我们的热情，我们的生命都献给上帝，因为我们是重价买来的。从这样来讲，哈曼讲的没错，犹太人跟别人不一样，或者说我们基督徒跟别人不一样。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，他又讲错了。我们跟别人不一样，是因为我们单单认识上帝，信靠上帝，他们不认识。但是我们认识信靠上帝的时候，我们有违反这个世界的律例吗？我们有不遵守王的律例吗？没有。在约翰福音十五章第二十五节那里讲到说，他们无故的恨我。耶稣说他们恨我是无缘无故的恨我，就是其实就是耶稣把他们的罪恶讲出来，他们就非常的生气。我们基督徒，如果你行得很正被人恨，你真的不要觉得委屈。耶稣说要欢喜快乐，因为这个世界本来就是扭曲的，不是你错，是他们错。希望我们真的是行得正而人在恨我们，而不是行错的人恨我们。约翰福音十九章六节七节哈，在耶稣被审判的时候，比拉多也讲说，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。他三次讲我查不出他有罪，那我们也希望我们基督徒也是没有什么罪哈。我们不但没有罪，我们在任何一个地方对不信主的人，我们是求平安的。耶利米书二十九章第七节说，以色列人，你们被掳，你们到任何一个地方，你们要为那个城求平安。所以我们也求神让桃园很平安，我们求神让我们所到的地方都平安，因为那个地方得平安，我们也得平安。或者像保罗对提摩太的提醒说，你要为万人祷告，为在上执权掌权的也要祷告，让我们可以敬虔平安的度日子。我们祷告不一定是他信耶稣，当我们最需要他信耶稣，不过信耶稣通常是要传扬福音他才能信，听了福音才能信。我们最少希望任何一个执政掌权的，他能够公平的对待基督徒，不要伤害基督徒。而且我们基督徒也很守法，在使徒行传二十五章第七节八节十一节，保罗说无论是犹太人的法律是该杀的法律，我都没有犯。各位，我们不犯中华民国的法律，我们不杀人，我们也不犯基督的法律，我们不恨人，对不对？圣经上说恨人就是杀人了。那中华民国的法律没有说你不可以恨人的，这是内心的事，没有人去规定。但是我们什么法都不犯，所以哈曼这样讲是不对的。我们犹太人并没有犯法，我们是很正直，在这个岛上，或在当时在波斯的国中，我们有最好的贡献，我们没有行恶。可是从另外一个角度讲，他又讲的是对的。各位，这个世界上人为什么会恨我们？因为我们真的跟他们不一样。我们的不一样不是说我们在对人的行为上有什么不一样，我们都希望很好，我们希望更好。我们不一样的地方是，我们做任何的事都是靠着主做，都是为着主做，都是爱主在做。那世界上的人看到我们这么爱上帝，单单信靠上帝，他们是会无故的恨我们。你要有这样的预备，你要有在工作的时候，在家里，你越信靠上帝，怎么搞的，人家越不喜欢你。不是你错，是别人那些在恶者底下的一些反应，我们要有这样的预备。好，现在哈曼就跟亚哈水鲁王这样讲。那么亚哈水鲁王，我们讲过，他连这种人是谁都不知道，就很听哈曼的话，就把戒指给他。戒指给他就是，你有权用我的戒指来下命令。亚哈水鲁王这样的表现也跟每一个罪人一样，就是我们是非对错都分不清楚了。犹太人对他有益，他要把他杀掉；哈曼对他有害， 他要听哈曼的话，他要赏赐哈曼，他要祝福哈曼。各位，你不觉得我们常常喜欢听魔鬼的话吗？你不觉得我们这个肉体常常喜欢去看上帝不要我们看，说上帝不要我们说，听上帝不要我们听的东西吗？你不觉得我们在网上，在电脑，在报纸上，我们喜欢看那些色情的东西吗？我们喜欢说一些让我们很不好意思的话吗？这我们跟亚哈水鲁一样，哈曼对他不好，可是他觉得哈曼很好。魔鬼对我们不好，可是我们很喜欢听魔鬼的话。那神的路我们常常觉得很辛苦，要顺服主很难，要奉献很难，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很难。不过我们相信主会帮助我们。好，好，现在他愿意下这个命令。好，这个开始就命令就下达了哈。第三章十二节，正月十三日就召了王的书记来，照着哈曼一切所吩咐的，用各省的文字。我说了，因为波斯帝国里面有各种不同的人民，所以用各种不同的文字，各族的方言，奉亚哈水鲁王的名写圣旨，传于总督和各省的省长，并各族的首领，又用王的戒指盖印。各位，那个圣旨是什么？内容是什么？那个内容呢，在第十三节哈，交给异族传到王的各省，吩咐将犹大人无论老少妇女孩子，在一日之间，就是十二月，就是亚达月十三日，全然剪除、杀落、灭绝，并夺他们的财为掠物。这是那个命令，命令就是要把所有的犹太人在十一个月以后，十二月的十三号通通杀掉。我不知道是不是有很多犹太人这个时候想要移民离开波斯呢？问题是，各位，波斯太大了，就像如果你住在地球，地球上有人要杀你，或到哪里都杀你，哦，不要这样讲。你在台湾有人要杀你，你是黑道的，有人要杀你，或者你是经济罪犯，有人杀你，你可以移民，你可以逃啊，你可以逃到中国，你可以逃到美国，逃到瑞士、菲律宾啊。你在美国犯罪，你要移民就比较不容易，因为美国很大啊。如果你在地球上，你得罪每个地球人，你要移民就更难了。你要移民到哪里去？火星现在还不大方便，就很难了。你在波斯，在那时候要移民很难，你没有地方可以去，都在波斯的管辖之下，通通都要杀掉各族的方言。各位，这个你在看但以理书的时候有类似的，那个在但以理书的时候，我们看到王有命令，要各族各国各方的民要听到音乐的声音，就要腐拜尼布甲尼撒王所拜的金像。你看到在尼布甲尼撒巴比伦帝国的时候和在波斯帝国的时候，你听到通行天下国内的文字，各种文字是在讲一个要拜假神，另外一个要杀拜真神的人。各位，不是不可能有一天也发生这样的事。有人说末世敌基督就是这样，我是不敢讲的太煽情哈，但是有的时候是这样子的。现在欧洲在美国，我们都看到凡是你遵行主的话，在这些基督教国家更危险。你们不知道晓不晓得，应该是瑞典在半年前有一个神召会的牧师说同性恋是一个罪恶，他被关起来了。不是同性恋被关起来了，牧师讲同性恋是罪恶，他被关起来了。后来在全世界抗议之下，他被放了。但这已经很稀奇了。大概十月的时候，美国有个学校叫 Dartmouth College， 这个学校就是常春藤校盟的，是非常好的一个学校，跟哈佛、耶鲁这些都是常春藤校，很好的学校。这个学校比美国的历史还要久，是1750年清教徒设立的，目的是要传福音给印第安人。当然现在这些学校都世俗化了。今年十月开学典礼的时候，那个在迎新的时候，很多人讲话，校长啊等等， 那其中有一个有一段话是学生会的主席叫 Noah Rainer， 这个人是一个基督徒，他在那个会上就讲到说，我们聪明能干不够，我们需要有好的品格，好的品格要从耶稣基督那里来。哇，引起全国抗议。后来人家说，如果他说我是一个同性恋，我们应该多多鼓吹同性恋，不会有人抗议。如果他说啊，我是一个回教徒，我们应该多多研究回教，多多研究佛教，也不会有人抗议。今天你在那种基督教的国家，你讲所谓基督教国家其实多半都不太信了，你讲这些被逼迫的更厉害。在法国，在欧洲就是这样。这一天不要说有一天会来，今天也是，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都要受逼迫。这是保罗对提摩太讲的话。我们要有这种心，我们不是有那个被破坏幻想症好，但是我们真的知道神很爱护我们，但是我们还是要知道你处在一个罪恶的世界，魔鬼不会喜欢人爱主传福音善良。所以如果你在比较爱主以后，你发现怎么这个也不顺那个也不顺，你要感谢主啊。路加福音第六章说应当欢喜快乐哦，因为这表示你走得对。但我们希望不要像彼得讲的说，你不要是行恶受苦，那就没有，那就不好了。当然行恶受苦悔改也是很好，但如果我们行善受苦，那是有福的。好，现在你看到犹太人非常惨了，你甚至可以说因为莫迪改行善，结果哈曼反而被提升了，哈曼反而要攻击犹太人了，这个就传到各地了。各位，我们在这里哈，还不太知道这个诏书的可怕。这个诏书的可怕哈，在这里你不大知道。我想是他特别要吊一下胃口哈。诏书，你说我们看到很可怕。一天要把所有犹太人杀光，我们不知道那时候在整个波斯境界有多少犹太人，大概有总有十几万或几十万吧，通通杀光，这可怕不是？这个还不够可怕，在这里没有讲，可是在以斯帖记第一章第十九节，还有在但以理书第六章有讲到，就这可怕在，这个命令是不能改的。在马代波斯人有个规矩，王下的命令如果盖了玉玺就不能改，连王都不能改，所以犹太人死定了。各位，再可怕的命令如果可以改那还好啊，不能改那就麻烦了。那我们又看到奇妙的事情，一个绝对不能改的命令，而且好像人已经准备12个月要做这样的事情，也11个月要做这样的事，那犹太人惨啊，不能改，王下命令在11个月以后要把所有的犹太人都杀掉，不能改哦。各位，你记得在但以理书也是不能改的命令，结果神还是救了但以理，这一次也是不能改的命令，结果跟但以理书一样，不但得到拯救，而且仇敌被消灭。哈利路亚！这个世界上，诗篇第二篇，万邦为什么喧闹，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，要抵挡耶和华和他的受膏者，都是魔鬼一直在做这些事。但是坐在天上的主必发笑，主必嗤笑他们，主要在怒中责备他们，在烈怒中惊吓他们。在人抵挡上帝，甚至把上帝的君王杀掉的时候，上帝把他的受膏者立在锡安山上。神的道不会被拦阻，愿我们走在神的道当中。以斯帖记你看到同样的情形，为什么不能改的事情还是被改变了？因为不管是亚哈水鲁王，不管是尼布甲尼撒王，他们都很愚蠢的做了一件事，他们做了一件只有上帝能做的事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只有上帝的话永远立定，永不更改。人想要说不更改，只是拿石头扎自己的脚。 好，现在这个命令哈，其实在前面第一章也是说不改的，是说那王后瓦实提被废了，不能改。其实后来又改回来了，不过在以斯帖记没有记载这个事，这在世俗的历史。人呐、啊，人间没有永远的事，人做事都会朽坏的，只有神是永恒的。好，那要消灭他们，而且要夺他们的财为掠物，这个在其他的民族都有发生过哈，就是最有名的就是犹太人，然后另外就是 Armenian 有发生过，然后在罗马时代基督徒也发生过，或者在异教徒里面基督徒都被这样逼迫过。那高棉也有过大屠杀哈，人间都有这样的事，而且夺他们的财，犹太人总是很勤快而很聪明，所以就有很多的财物。那不过我们也想到神也让犹太人真的能夺到他们仇敌的财物，这次没有，是犹太人没有贪婪，可在埃及的时候，犹太人离开埃及的时候是得了很多财物，也是他们当得的，做了400多年苦工也应该得啊。虽然埃及人不愿意给他们，神让他们得到，我们不要贪婪，神都会给我们我们该得到的，而且丰富有余。14节，抄录这旨意颁行各省，宣告各族，使他们预备等候那日。预备什么？预备就在磨刀，磨刀要杀犹太人。你以为你在预备作恶，你知道神在预备什么吗？在诗篇第七篇，神在看起来神好像什么事都没有做，神在预备。第十二节，若有人不回头，他的刀必磨快，弓必上弦，预备妥当了，他也预备了杀人的器械，他所射的是火箭。上帝会预备，预备杀那些恶人，如果恶人不悔改的话。我们也记得在马太福音25章，耶稣说在最后审判的时候，神会对那些在右边的绵羊说，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，可以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。然后在马太福音25章第41节，王对左边的山羊说，你们这被咒诅的人离开我，进入那为魔鬼和他使者所预备的永火里面。各位，让我们进入神预备的恩典里，不要进入神预备的愤怒里。如果我们能进入神预备的恩典里，是因为我们在他预备中，我们随时预备好迎接他。感谢主，我想你们常常预备好听到，预备好服侍，这都是蒙福的事情。异族奉王命急忙起行啊，这在我们杨贵妃的时候也有，就是那个快递啊，快递因为要很快，这种就是哈，你们知道，这是第一个，罗马也有，就是修路要修的，因为帝国太大了，那时候又没有 email， 又没有什么这些东西，也没有机器，所以传一个信息要很快传到，有时候最快的也还要上月啊。他们大概就是那个快马一站一站都准备好，看到马来了，那个马的速度很快，马的速度虽然不能跟车子比，但是也很快，大概跑个1个钟头左右，不能超过1个钟头，超过1个钟头就跑不动了，甚至半个钟头就到了下一站。下一站有点像接力赛一样，看你来了，马上，有的时候是换马不换人，有的时候人马都换，但那个信息不能换，就传给一个人，然后再跑到下一站去。那有的时候是赶快，就是带很多的那个信息，一站第一个，这样不耽误时间，可以在差不多1个月左右把王的命令传到整个的波斯帝国。那在苏珊城，这是他们的首都，也传到。好，犹太人在那里慌乱的时候，王同哈曼坐下饮酒，残忍不残忍啊？好像尼罗王一样，他喝酒作诗，还要放火烧罗马城。他看到罗马被烧，看到那些百姓好像热锅上的蚂蚁跑来跑去的时候，他就喝得更舒服，就有酒性，然后又有诗性，可以写诗。尼罗王就是这样，人非常残忍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求主让我们预备，不要只是一个挨打的基督徒， 我不是叫你残忍，我们绝对不残忍，更不是要你诡诈，我们绝不诡诈。但求主让我们穿上全副的军装，既能防御又能攻击，认识魔鬼的诡计。我们并非不晓得他的诡计，若晓得就要更严格的来对付，严厉的来对付哈。这些事我们常常是发生了才晓得，像犹太人在二次大战的时候在德国，他们就一直不知道，犹太人那么聪明他们都不知道，他们知道很危险，但也许因为他们赚钱赚很多，一时不想离开家园，所以最后600万人被杀掉。莫迪改聪明就在这里，他知道哈曼多毒狠，他知道亚哈水鲁王多糊涂，所以他一定要先预备好。你说他不向哈曼跪拜是因为还没预备好，他预备好了就跟哈向哈曼跪拜，那个时候可能刚开始还有跪拜，后来他就不跪拜了，或者说一直都没有跪拜了，因为哈曼是被提升了。莫迪改觉得时间到了，莫迪改做了什么事他觉得他可以跟哈曼对抗，就是在第二章的事情，他把以斯帖已经送到王宫去了，美人计啊，有一个美人在那里。当然我们在这里也想到以斯帖是很大的牺牲，那一般来讲说以斯帖和那时候，但是那是以斯帖和莫迪改并没有故意做错事，也不是故意要去用美人计牺牲自己的贞操，然后好像在王旁边能够做王后，然后来左右王的意见，倒不是这样。是王自己下命令的，也是他下的命令，他下命令，而且是他是跟七个人一起合作下的命令啊。那是在第一章14节以后，七个大臣建议要选一个新的王后。所以整个这件事情，整个以斯帖记最后以色列人被拯救，就是因为以斯帖是国王的王后。但以斯帖能做这个事情是因为王下的命令，王下这个命令是因为七个大臣做这样的建议，七个大臣做这样的建议是因为王后瓦什提不听王的命令。所以整个事情最早的原因是因为王后瓦什提不听王的命令。如果王后瓦什提不听王的命令，我们又要讲为什么不听，因为王喝醉酒了，所以这件事情是王喝醉酒造成的。那王为什么要喝醉酒呢？又是因为他要去，他要炫耀他整个国家的财富。哎呀，整个事情是王后瓦什提都是不认识上帝的人的恶意。王是自大喝酒，王后呢不遵循王命不是全错，但是呢也算是有一点错啊，就是他不遵行。但这些事到最后成为以色列人被拯救的原因。各位，我们不作恶，但是我们信靠上帝的时候，任何一个恶意可以成为我们的帮助。要好好的思想这些哈，要好好的看到人真是多么的邪恶，而我们多么的无助。如果你看到人的邪恶，看到自己的无助，还不去依靠上帝，那真是自讨苦吃啊！让我们越看到越知道去依靠上帝哈。当然你也看到王在这一次相当的愚蠢哈。为什么王在这一次相当的愚蠢呢？因为王在这一次呢是没有跟七个人商量，他只跟哈听了哈曼一个人的话。但不管是跟七个人商量，或者是跟一个人商量，如果不是跟上帝商量，就都是愚蠢。
朋友，谢谢你收听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座，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，邀请他们来仔细学习圣经，从而能明白圣经真理，来信靠主耶稣，得到永生的新生命。